有几段圣经啊，第一段我们一起来念哈，这个是最明显的，我们常常知道的。好，预备来，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好，第二段是马太福音28:20，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好，再一段，这是马太福音9:35。好，预备来，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对门徒说，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耶稣叫了12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赶出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这12使徒的名，头一个叫西门，又称彼得，他兄弟安德烈，西庇太的儿子雅各，腓力和巴多罗马，多马和税利马太，雅勒菲的儿子雅各，达泰，分瑞党的西门，还有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耶稣差这12人去，吩咐他们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的城你们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谁走谁传说天国近了，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把鬼赶出去，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腰带里不要带金银，耶稣，求你来借着你的话语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感谢主啊，我们上个礼拜天跟今天是宣教主日的这个宣导主日，宣教的宣导主日。上个礼拜我讲的第一讲，参与大使命，从我开始，从我自己开始。我特别讲到大使命是什么，就是要去做主的门徒。那我今天要再讲第二讲，那我就想先问大家一下啊，就说请问什么是宣教？我上礼拜讲过了，你所知道什么是宣教啊？每个人都看下面，不想看。什么是宣教？ 对，其实宣教就是我们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就是宣教。宣教就是你参与大使命，就是这个题目。因为大使命，主耶稣说去，我们常常想到去，就说要去到很远的地方来才算去。这个去不是讲距离而已，这个去是讲一个态度。Amen。你要宣教，第一个你愿意，你愿意走出去，你愿意做这个事情。所以宣教就是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就是宣教。那我现在问第二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宣教？哎，没办法，因为每一年十月就弄宣教月，反正从来就是这样，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宣教。我是觉得今天人数好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加长谈话。希望你们不要太紧张，有将近十个以上人都在旅行，我也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他们都选择的时候通通都出去了。那为什么要宣教呢？想一想，这个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第一个不了解什么是宣教，第二个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我们这个就是在就是一个热闹一场。为什么要宣教？要爱灵魂。为什么要爱灵魂？好像都是神的指示啊，神要你做就做。我想这样子的话还不能让我们真正的能够真正的有动力。我觉得如果要知道为何要宣教，我们就要看到神他到底在这个世界的心意是什么。那如果你要了解神在这个世界上的心意，你就看主耶稣教导他门徒的祷告主导文，是不是？主导文主耶稣怎么讲？他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是什么意思？就是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只有一位真神。圣的意思就是分别出来，是高高在上的。然后下面主耶稣又祷告教导他的门徒说，愿什么？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弟兄姊妹们，为什么要宣教？这个就是关键的答案。神的心意，你看，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神的心意就是他的国要降临到这个世界上来。那你要说什么是神的国？我就想问大家，一个国家要存在，要有些什么元素？要有人民，还要统治者的权柄。还有什么？我知道，那就是王啊，统治的权柄。就是还有什么？还要土地嘛，是不是？你有王也有人民，但是没有土地，那有什么用？你没有一个能够让你的主权能够运作的地方。那我就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今天教会在世界上已经2000多年了，请问神的国度在这个世界上来到了没有？所以啦，我所以问这个问题啊，应该算是已经来到了，到底来到了没有？我们谈一谈嘛，对不对？一个国度要有王，他要有权柄能够治理，然后他也要有百姓住。有一个人说，我今天是王，没有人听你的，没有人甩你，你是什么王？然后你还要一个土地，对不对？你要有一个范围。那请问现在神的国度在世界上有没有王？有了。有些爱主的基督徒里面他就有王权。有没有老百姓啊？就是基督徒。有没有土地啊？有啊，我们教会没土地啊。spiritual realm， 我是说物质上也要，你不能光 spiritual realm， 你不能这样属灵而已。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好像神的国度在这个世界上还在进行当中，没有到完成的地步，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如果神的国要降临，神的旨意要行在地上，你想今天世界上全人类大概60几亿了，是不是还有很多不是基督徒啊？那些不是基督徒的话，神的王权一定不会在他们生命里面彰显。所以如果要让神的国来降临，神的旨意行在这个世界，就必须要去宣教，就必须要去使万人做主的门徒。好，我们讲了这些，我们讲来讲去还是说，哎，就是要做，就是要做。 这个不会有什么动力。所以我今天就要讲这一段的三与大使命，从我开始第二讲讲到门徒训练的必要性。我要请你们仔细的听，我讲到的时候常常讲到一个观念的转化，你要得到观念转化你才会去做。所以我第一个要跟大家分享，就主耶稣他是第一位也是最伟大的宣教士。刚才我们念说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非常爱你跟爱我。弟兄姊妹们，爱是不是要有对象？请问爱是不是要有行动啊？上帝可以说哦，非常爱你，我们下面人就说 show it。 今天很多人不信神，就是他觉得神不爱他。他说如果神爱我，为什么让这些事情发生到我？如果神爱我，为什么让我失业？为什么让我生病？为什么这个？是不是这样子？但是神爱我们，他的表现是什么？请问他亲自来到这世界，他亲自来到这世界，他亲自来解决人罪的问题。还有神来到这世界，就是要把神的国度带到这个世界来。 Amen。 我们感谢赞美主啊！还好主耶稣他顺服天父，他来做宣教师。我就想问大家，请问主耶稣来这世界做宣教师容不容易啊？请问主耶稣从哪里来？我下面要考你们，主耶稣从哪里来？请问天上是怎么样的情形？这牧师我也没去过，我怎么知道？这就是毛，这就在这里。请问天上是什么样情形？我们大家讲，最起码你所知道的天上。比海外好，这个很具体。还有没有比哪一个地方更好？天上，我跟你讲，黄金屋啊，碧玉城啊，都在启示录里面。其实黄金又怎么样了？你根本这个，我跟你讲，天上没有疾病，没有心酸的事情，天上不会老化，你不会老化。哦，我想在天上没有发胖啊，不要担心啊，三高的问题。请问哪三高？血糖、血压，还有呢，胆固醇高。天上是一个完美的，但不是一个理想上的一个观念，是真实的一个地方。天上有公义啊，有正直，人与人之间不是像现在这个情形，你不需要防了又防。天上不需要说晚上出去很害怕人家后面用棍子打你一下，或者白天啊，不是只有晚上，白天也有人抢。我们一个姊妹是白天被抢，还是在主日敬拜以后回家被抢。请问地上怎么样啊？黑暗。哎呦，师母的普通话越讲越好。黑暗是地上除了黑暗还有什么？捆绑，还有哇，很多眼泪哦。请问现在这个经济，美国经济跟世界经济的动荡会被影响到每一个人呢？你有没有感受到？你有没有听到朋友人讲什么？我觉得感受，在过去这三年特别感受到，我接到很多代祷事项，都是跟工作有关系，很多眼泪。中国人讲说，人往什么高处爬，水往低处流，可是有一个人相反，他往低处走，那就是主耶稣。我曾经去非洲只有宣教过一次，我去那里宣教了以后，我到了一个乡村是没有电什么都没有的地方，我到那里才稍微了解一点什么叫做主耶稣道成肉身。就是从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到一个什么都没有的地方。我跟你讲，我那天去那，对我来，我那天到傍晚的时候站在那个村子口的时候，我有一个非常奇特的感觉。第一，我在问我自己，我在这边干什么？我们一群中国人，一群中国的牧者，这些人去到一个跟我们很远很远关系的西非的一个乡下的乡下的乡下，什么都没有，去那边分享说耶稣爱你。我一直记得我们 我们去宣教那个坐的交通工具的那个一直往下走，从巴黎坐那个 Air France 的最好的飞机，开到西非那个小城，不是小城，那个国家的最大的首都，开下去，那个飞机好漂亮，好现代化，那个飞机场就差了三节，就好像我不知道怎么讲，我不晓得是台湾中国大陆那个下面大概不晓得第几层的飞机场，这是它的首都机场，一进去里面黑黑的，小小的，乱七八糟，然后又热得要命，我就想到哇，这个叫道成肉身。你从非常好的一个大城坐最高级的飞机一出来以后，乱得一塌糊涂，还有人要帮忙我拿行李，我说哎，拜托 ，no no no， 他说 may I help you， 我就怕他把我行李拿走，我什么都没有，我下面宣教是什么都没有，然后天气又热又闷又脏又乱。我还记得那天我们去那个村庄宣教的时候，我们开了好久，哎呀，弟兄们，我讲这原因，我就让你们了解一下那种感受。我记得我们那天去村庄宣教，路上那个车子还坏了，还找一个人来修，那我们还到旁边一个小店去喝那个冷饮。我还记得当地的那个 director 他说，这些冷饮都不要喝啊，你看都生锈了，你只能喝那个真正从外面进口的 Coca-Cola 跟那个 7-Up 那个才能喝，本地的都不能喝，他那个很危险。我记得我们走到很晚，大概六七点了才到村庄。我们后来又我有时候是在想说，我们到底这样做有什么价值啊？我原谅，我就很坦白，我今天是很坦白跟你交心谈这个。我们跑了那么远来，我们要去乡下，在路上车子又坏了，坏了又在那边又坐了两个小时，然后我们开车两辆车去，在这个路上那个车子又迷失，你知道，我们一个车跟另外车两个又失去方向。但是我跟你讲，在路上我们在开的时候就很有意思，我就看到很多的清真寺，每隔一个路口就是清真寺，就是那个回教的清真寺，他们也在那边宣教，然后他们在那边打井帮他们弄现代化的。就是说神要我们去宣教的时候，确实要把他的国度带到那里去，是要付代价。然后我们到那时候天都黑了，我们要讲到的时候，我们还要把那个车的灯打开来跟人家分享。所以弟兄姊妹们，主耶稣来到这世界上非常不容易。我们现在不是讲理论啊，你去念腓立比书第二章啊，一下就念完了，讲得很好，你自己去宣教看看，你自己到一个生活水平很低很低的地方，跟你很远的地方，你去做的时候，你就知道那种牺牲跟你所要付上的代价，那个整个对你整个人是一个很大的震撼。我们为什么要宣教？因为第一个，我们看到主耶稣宣教的榜样，他来到这个世界，我们常常讲说，我们当中都是从海外移民来美国，有先后的差别，但是你在文化上的这个适应是不是很大的差别？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你越年纪轻越小来美国比较容易，你年纪越大，你那种感受，有时候不是你英文讲不讲得好的问题，有时候不是你知不知道这些文化问题，是那种感觉跟那个适应。我常常在觉得，我常在想，主耶稣在这世界上传福音的时候一定很不容易。你怎么知道？你去看四福音，你看那个字里行间，你仔细看，主耶稣说我要忍受这个不信的世代到几时呢？我想主耶稣挺 frustrated， 他每次讲什么事他又可以看到人的心，人都不信，他每次讲什么他们都不信。哎，弟兄姊妹们，你如果去跟一个人分享福音，或你跟家人传什么，或跟一个人讲，你讲什么他都不信，你觉得你很开心吗？我觉得很不容易。那主耶稣是圣洁的，他在一个充满了污秽充满了罪恶的世界，他要传福音，然后人家一直反对他，我觉得这个真是不容易。我们感谢主，我们主耶稣他来了，他成了最伟大的宣教士，他为完成最伟大的使命，不只是救赎人类而已，他为神的国来到这世界奠立了基础，就是救恩。所以我第一个要讲的说，主耶稣他是我们为什么要宣教，为什么大使命从我们开始。第一个，我们看到神是一个宣教的神， 如果他没有来宣教，今天你我怎么会在这里？阿们。后来的都是跟着他做的，怎么跟呢？就是主耶稣宣教的传承。主耶稣对他的门徒们说，天上地下我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弟兄姊妹们，最后这句话非常的重要。当你顺服神去传福音，去做宣教的工作的时候，神与你同在，直到这个世界通通完了，他与你同在。我就鼓励大家，无论你的工作在哪里，无论你的情况现在怎么样，无论你旁边是什么样的人，你要积极的宣教，你要去，你要替他们施洗，你要把你从神那所学的都跟他们分享，主就要与你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神的神迹奇事就要在你生命里彰显，有时候不是那么快。很多人你帮助他，你传福音的种子，你可能一辈子都不知道他有没有信耶稣，但是他将来信耶稣以后，还是你也是有参与他里面，神是算你那一份。阿们。虽然你不是为了那一份来做。所以主耶稣，我们看到第二点是主耶稣宣教的传承，他自己完成了宣教的工作，然后他下面就是要他的门徒去做，这很有道理嘛。那我是在看，我就要让大家今天也看一下，当主耶稣他完成要门徒去做之前，我们看看他怎么样做的榜样。那我们看到大使命这边28章20节，这边有一个关键的话，他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主耶稣不但要我们去做，主耶稣也要我们去教别人做。主耶稣自己先做，然后带着门徒做，然后叫门徒去做，那这门徒再去训练门徒。所以这个门徒训练非常重要，关键性，如果大使命要完成。那我们就来看一看主耶稣对门徒宣教的训练。我们第一个刚才读了一段经文，在马太福音9章35节到36节，我就想问，主耶稣走遍各城各乡的时候他在做什么？他做三件事，第一个在会堂里教训人，第二个宣讲天国的福音，第三个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主耶稣做三样事情，教导，教导就是门徒训练，那就特别教导他的门徒们，还有他跟群众宣讲天国的福音，然后又医治各样的病症。这边说耶稣看到许多的人就怎么样，很讨厌他们，觉得挺烦的。我去中国的时候，我就去中国，每次去中国都去亚洲，我就发现，你知道亚洲有一个什么特色吗？除了天夏天天气热以外，好多人，好多人。弟兄姊妹们，你看到很多人，你的感觉怎么样？有人说我希望人少一点，对，可以排短一点。上厕所人也很多，所以这次中国的这个11的这个假期，是不是很多人，多少人出来旅行呢？他们说多少，3亿还是4亿啊？2亿啊，你的最新数字是2亿啊。你们有没有想过2亿人出来旅行是什么情形？请问主耶稣是谁？主耶稣是神。哎，我觉得这个很棒，他说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我觉得哎呀，我们的主真不得了，他从那么属灵上那么完美的地方来到这世界，他看到这么多人挤来挤去，他就怜悯。其实你去看四福音，我们的主耶稣蛮有吸引力的， 因为发现他走到什么地方就好多人跟着他。那我就想考考大家，请问主耶稣到什么地方都喜欢跟着他的是哪什么什么样的人？哦，要白吃白喝的人 ，OK， 要有饭吃的人啊，这个很重要。还有呢？啊，需要医治的人，还有呢？法律赛人，那是反对他的，那是职业的。我们是说一般的，不是？还有呢？做他辫子的人，师母的普通话越来越好。做什么辫子？又不是满清时代，哪有辫子？抓他的辫子，抓他的毛病。在马可福音第一章那边讲说，主耶稣有一次进入西门彼得的家里面，西门彼得岳母的家里面。那西门彼得岳母害热病，主耶稣去了就把他的岳母的热病就医好了。圣经上说他就立刻起来服侍他跟众门徒，然后那天晚上合城的人，全城人都跑到西门彼得岳母的家的门口，把所有有病的人都带来到主耶稣。我是觉得说他这个很奇特，怎么会全城人都跑到一个家门口，把所有的病的人都带来耶稣那面？圣经上说耶稣就医治许多病的人，也赶出很多的鬼。我想主耶稣真的是爱人，所以他才会这样做。我就想请问大家，主耶稣有没有收费啊？主耶稣收费马上就发财耶。你怎么知道主耶稣没收费？啊？因为他说我是无产阶级，他说我连枕头都没有，他是真正的无产阶级。但是主耶稣讲那话的时候，他不是很酸的。你看你们都发了，你看我都医治你们，我都医治你们都没有来孝敬我。你看我搞了，我现在连个枕头都没有。主耶稣说我连个公寓都没有，什么都没有。主耶稣其实连公寓都没办法住，他都没有地方。他讲的话的时候，他没有那个意思，他就说我就是这样的情形。我们感谢主。我想如果你是门徒，假设说他刚才也讲了十二个门徒的这个名字，假如你是一个门徒，主耶稣的一个门徒，你跟着主耶稣这样出去，主耶稣每看到一个到一个地方就来好多人，又得医治又得释放又让他们，请问他对你有什么影响？我问贝斯，你看主耶稣这样做，是不是他那个就会熏陶你，就跑到你身上，就觉得你也要有怜悯人的心，要顾念到人的需要。我知道我自己是做牧师哦，我其实看到主耶稣看到那么多人就怜悯，我讲的话是对我自己讲。我有时候看到很多人的时候我觉得很累，因为好像医不完的病，帮不完的人，哦，一直排着下去。请问主耶稣为什么能看到那么多人，那些人对他也不怎么好，就是一大堆。他刚刚做一个医了很多病，过河道过湖到另外一边去，他带他门徒说，哎，我们赶快走，我们去有一个 retreat 一下，休息几天。哎呀，那些人一听到他要去哪里，通通也不要，这些人平常什么也没有，怎么也坐船那么快，通通都跑到那边去了。主耶稣一下船，他们都来了。主耶稣说，我知道你们来找我，你们就是要有饼吃。主耶稣还把话讲得很明，但是他们要吃饼的时候，主耶稣又给他们饼吃。那就请问大家，主耶稣他从哪里来这些经历，他从哪里来继续有这样一个怜悯的心？我就想问问大家，我们讨论讨论好不好？他为什么能够这样？因为他是神，神就是爱，没错，你这回答答对了一半。因为他来的时候他是神，但是他也是完全的人。我现在是讲到他人的那一部分。如果他是神，他自然也有，那我们就不用讨论，什么都是他都是神，那我们都不要讲。你有神的性情在你里面了。那换句话说，我们不知道我们的 mission， 我们不知道我们在这世上要干嘛。我这个问题是 我这个问题是有答案的。请问你每一天能力的来源在哪里？除了吃维他命，除了要早上锻炼身体，除了每天对自己要大喊几声，请问你能力从哪里来？真的？那我们照理说都应该跟神有交流啊。哦，太少，你 speak for yourself， 人家大概都交流很多是吧？有没有交流啊？和神有没有交流？如果你去看主耶稣的传记哈，四福音，主耶稣天黑啊，天还没亮，他就到山上去祷告，到旷野去祷告。所以主耶稣有一个能源，不断的接到神天父那，他跟天父交流，他有很大的能源，所以他一直在看他在世界上所做的事情，是不是照着他的使命来做，是不是照他的目标来做。所以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有一个清楚的目标，我们有清楚的使命，你比较不容易累。不然你就一直在做同样的事情，但是你不知道为什么做。我想这也是主耶稣在门徒训练他的门徒们去做宣教的时候，他向他们显明的这个事情。 Amen。 他教导他们宣讲天国的福音，有人来医治什么他都做，他说这本来就是我要做的事情，我也展示给你们看。所以我们看到第一个是主耶稣宣教胸襟的榜样，然后呢我们又看到主耶稣对门徒宣教的训练，他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他就是展示嘛，就是主耶稣说我做你们看，所以他走遍各城各县，他一直做。他们在做，主耶稣在做的时候，门徒一定会问的，对不对？我相信彼得问很多话的，他一说，哎，为什么你这是你为什么这次祷告的时候，这个人是前祷不是后祷？你上次祷告的那个人是往右边祷，那为什么你这次祷告这个人会尖叫？上次祷告没有叫声。我相信每一次现象都不一样，对不对？还有为什么这次你医治的时候，有一次你医治你讲一句话就走了，另外一次还用手弄到地上，弄了一些土，还吐一下口水，那个约翰说会不会有点太脏了？我相信他们问很多问题，所以他训练他们说，第一个是他自己先做，让你们看。然后到了那个我们今天读的马太福音第九章那边就讲，做到一个地步，主耶稣就对整个环境有一个评估。他说什么？他说要收的庄稼太多，换句话说人太多，换句话说有需要的人太多，做工的很少，因为真正开始做工只有主耶稣一个，刚开始来，他把神的国带来，下面就剩下十二个，那十二个都在那边看，都在那边摸索。所以他说什么？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请问谁是庄稼的主？我觉得主耶稣很幽默，哎，他讲完了以后他就开始拆迁，他说你们祷告就是庄稼主，我就是庄稼的主。所以我们刚才读的那个袁山，你可不可以打一下下一段的那个圣经，马太福音那边主耶稣就把十二个门徒找来，其实不用找来，他们一直跟着他。没有，不是 open song， 那个主耶稣叫了十二，他有叫他们来，然后主耶稣怎么样？下面很重要，什么权柄？哎，先不要跳过去，权柄还没弄完。赶逐什么？我们一起念好不好？赶逐污鬼，医治各样的病症。好，所以主耶稣要派他们出去做宣教工作，主耶稣没有说你们去，主耶稣来，我奉天父的名给你们权柄。所以在大使命的主耶稣给的，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靠着我的权柄我的名你们要去。弟兄姊妹们，非常重要，仔细听牧师讲，你现在去传福音去宣教是奉主耶稣给你的权柄去的，不要怕。跟旁边说不要怕，人家来说你凭什么跟我讲，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权柄跟名来跟你讲，哇，这个厉害，你讲那个鬼就怕，其他都没用。 这个非常重要。所以主耶稣派他们出去做宣教，第一个是给他们权柄，然后呢很清楚的指示啊。好，我们再看下面，你看主耶稣带的宣教队很清楚的。哦，我们看第六节吧。这就是你要靠这个投影机的困难。如果有圣经就好，我没有带那个。好，那他这边讲说，我们看一下好不好？耶稣差这十二个人去，吩咐他们说：外邦人的城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那这个意思就是说，宁可往以色列迷失的羊。换句话说，主耶稣说，你们这次去宣教，只有去犹太人家，不要去任何非犹太人家，是不是很清楚？好，再往下。这个怎么会这么久？再往下。翻到圣经好了，翻圣经没关系，还很多。这不是宣教的困难，一有困难的时候我们要解决。有没有圣经？没有圣经，请招待到后面去拿，每个人拿圣经。这是神提醒我们，不能靠这个，将来没电怎么办？我们翻到那吧，马太福音。没问题。每个人都要圣经啊。好，我们翻到那边，我们就不要再看上面的，我们就看这里。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七节，好吗？我们看一看，我们学一学。好，我们一起念好不好？预备，来，谁走谁传，说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大麻长大麻风的洁净，把鬼赶出去。你们要白白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腰带里不要带金银铜钱，行路不要带口袋，不要带两件挎子，也不要带鞋和拐杖。因为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你们无论进哪一城哪一村，要打听哪里那里谁是好人，就住在他家，住到走的时候。凡不接待你们，就想请问大家，主耶稣是不是都很清楚的指示门徒要怎么做？请问要不要带钱？要不要带衣服？拐杖？鞋子？哎，这个宣教很容易，什么都不用带。住哪里啊？那个城的好人。刚才那个就是说住别人家。然后他说做工的得工钱是怎么样？请问大家 work 不 work？ 后来有没有成就？啊，好，我们再看一段圣经哈。那个关于那个十二个门徒的后来怎么样，好像圣经没有详细的记载，一定是成就了，不然我们今天怎么会是基督徒呢？他们一定是传出去了，对不对？但是在路加福音第十章，我们现在翻到路加福音啊。其实以后我们就不打那个投影机，我觉得我们应该看圣经。啊，现在就作弊了啊！好，那我们一起念好不好？好，那就是主耶稣一次差了十二人，另外一次是差七十个人，两人一组。好，他们出去了，回来结果怎么样？ 那七十个人欢欢喜喜地回来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耶稣就对他们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堕落，像闪电一样，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的。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在天上欢喜。我是想问大家，主耶稣为什么这样讲呢？我现在就在做门徒训练宣教课，主耶稣为什么这样？因为七十个门徒是在这十二个使徒以外的，主耶稣派了十二个人，他们又祷告庄稼主，主耶稣又派七十个人出去。那他们去了以后很有果效啊，回来以后他们很高兴跟主耶稣讲，主他们讲什么？你们觉得他们去出去以后回来最开心的什么事啊？我就想说，根据门徒的反应，你们觉得门徒的程度是在哪里？他们最 impress 是什么？主耶稣讲的是真的，还有呢？哎，还是年纪轻人回答准，我好厉害呀！我一祷告他就倒了，鬼就跑了，我好神啊！我觉得很稀奇哦，他们都没有讲说感谢赞美主，多少人信耶稣啊，信你，他就说这个啊。主耶稣跟他们怎么说？哎呀，主耶稣讲的话，我觉得好像倒冷水一样。请问主耶稣讲的话什么意思？他说：“不要因为鬼服了你们就欢喜，乃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请问鬼是服谁呀？跟他们没关系啊，这些门徒没搞清楚啊。主耶稣出去是给他们权柄，对不对？他那个权柄是从主耶稣来的，不是他们有权柄啊。请问他们奉谁的名赶鬼啊？但是门徒好兴奋的是什么？ It work。 那主耶稣最后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其实你们每一个人都能回答。请问名记录在天上是什么意思？所以换句话说，你去做宣教的工作，你去参与大使命工作，你去跟人家分享福音的时候，很重要的是什么？主耶稣讲这话什么意思？这个就是训练门徒出去宣教的很重要。我问维尼，维尼是很有思想的，主耶稣讲这话什么意思？你们不要因为这些上眼弯的很兴奋，你们要确定你的名字在天上兴奋。为什么？这什么意思啊？这叫表示他们救恩未定吗？救恩啊？ Are they surely safe？OK， 这到底是圣经学者看得很深。其实主耶稣讲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世界现在暂时在撒旦的手下，撒旦堕落，他控制这个世界，你去是一个属灵的征战，你的权柄很重要，但是你的生命也很重要。你不要去把福音传了全世界，最后你自己都没得救，这是一个很大的警告。请问打仗会不会有伤亡？打仗会不会有亏损？打仗会不会灰心啊？会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现在要最防的一个仇敌的武器就是灰心，让你灰心，觉得好像没有人性，好像作用不大。我只有说是好像。神的道路在深海中，我就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觉得上帝在美国有没有在工作？上帝有没有在加州工作？上帝有没有在我们这个地区工作？但是好像在教会的情形，一般教会好像没有办法反射出来，没有办法反映出来。这并不代表他没有工作。你们，你有果效的时候，神迹其实很大的时候，你要高兴，但是你也不要把你的喜乐建立在那上面。这是主耶稣讲的， 因为我们人很容易看外面这些。今天我们如果聚会这边200个人在这边坐得满满，你一定说哈利路亚赞美主，神一定在我们当中，不一定啊，不一定啊。你去跟那卖家那个去朝圣呢、啊，去拜那个穆罕默德那个祷告的人更多，200万、300万。你说、啊、神一定在他们当中，他们说我们阿拉是在我们当中。Amen， 弟兄姊妹们，这个很重要，求主来帮助我们。你说牧师，我们怎么样能够真正的参与宣教？真正的，我想第一个，这个就是在门徒训练方面，就是我们怎么样来做这个关键事。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说，你要受训练。这为什么我邀请你们参加装备课？你来受装备，你先要学，你才能教别人。你学了以后也去教别人。第二个，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就是这个宣教的这个基因啊，我们要培育宣教的基因。如果都没听到下面的写下来，第一个，你要真正的在宣教里面能够了解做门徒训练，这个第一个你要有给的基因。弟兄姊妹们，给是一个要培养的，懂吗？人天生不愿意给、啊、Amen。 我们都希望得到礼物、啊、有一个礼物我们就很开心，我们不是很喜欢给礼物。圣经上神主耶稣讲说，施比受怎么样？我就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不喜欢给？因为你给了就没有了，是不是？我2块饼干我给你1块，我只剩1块，我1块饼干我给你，我就1块都没有了。所以你问小孩子就知道，他最喜欢吃的巧克力，说 Can you, 你可不可以跟爸爸 share 一点？ No No way， 因为他很真实啊，不像我们受了教育还说好啊，我跟你分享，我51%，你49%。给我们，如果要做宣教，我们真的要在做门徒训练，训练别人，我们第一个要学习，要神在我们里面孕育的一个是给的一个基因。第二个，怜悯的基因，我们要有怜悯的心，求神恩待我们。我们常常看到人家有什么不对，我们看不到自己的不对。 Amen。 怜悯不是做烂好人，怜悯是从心里面看到人家的软弱的时候，我也看到我里面的软弱。当我在论断别人的时候，我也看到我手指指两个手指别人，有3个手指指我自己。这是一个很深的怜悯的心。怜悯的心不是看不到人家的错误，不是看不到世界的不公不义，是看到我们里面也有不公不义。 Amen。 我们这边有一个这个东湾的这个美国回归真神的祷告聚会，我就发现神，我邀请了大概10位牧者来参与，而就很稀奇，他们所有大部分的牧者都讲同样一个信息，就是说美国要回归真神，第一个要回归的是从基督徒开始，第一个要悔改的是教会的牧师、长老、执事、同工们开始。我完全同意，我们不能起来说啊，大家都是罪人，你们要悔改，我们自己不悔改。Amen。 真正的悔改从自己开始。但是我觉得怜悯的心就是的根基在哪里，在一个有一个悔改的心。我们看到别人的软弱，想到自己的软弱，想到我们都是人，神的恩典临到我们每一个人。另外一个基因我觉得很重要，就是重视永恒的基因。我今天要特别讲这个。那我想这个Steve 乔布斯哈，他刚刚去世，他是9月5号哈。我现在不是要歌功颂德，也不是要讲他，说错了，10月5号，时间都过得不对哈。他才56岁就死了。他在1997年的时候，他重返这个苹果公司，后来呢十几年就是不得了，他每出一个产品，就对整个这个资讯世界或者这个电话，还有这个娱乐的这个看的东西都有很大的改变了，不管是 iPod 或者 iPhone 或者现在的 iPad， 我自己这边也有一个，有很大的改变。但是这个人他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他就是想得很远， 他想到我们的他想到他的苹果公司这十几年这么大的成功，不断的有创意，他说光这样不够，我要把我的理念，我要把我的创意，我要把我这个公司成功的秘诀浓缩起来，我要在门徒训练让我下面这些做主管同样跟我一样有创意。所以他这些年一直在有一个 secret weapon， 他就在成立要一个叫做苹果大学 Apple University， 他就要把他这些年的这些最重要的东西浓缩起来，然后所有的高级主管在苹果公司将来都要上这个课，要把他所得到的这个 DNA 就是基因传下去。我想这也是一个印证门徒训练很重要。主耶稣在世界的时候，他花了，他帮助很多人，成千上万人，但是主耶稣花最多的时间是跟十二个门徒在一起，是不是？他最后把大使命没有传给会，传给所有的群众，他传给那门徒们。那世界上这么精英的这么一个能干的人，他也看到这一点，他要让苹果继续发扬光大化，他就必须要把他成功的这个 DNA 继续传下去。我们今天一样的，要把主耶稣所教导我们的 DNA 再传下去。那我今天讲到一个非常重要宣教的基因的 DNA， 就是要重视永恒。你现在所有做的事情，你常常要在那边 evaluate 这个有没有永恒的价值。那个乔布森他讲了一句话啊，我就念给大家听，这是他们叫做乔布斯语录，他现在伟大起来了，都还有语录了。我就跟大家讲，人家就一直问他说，你为什么能够这么成功，你为什么能够那么精准，你为什么那么努力，你可以这样子干，能够做出很多正确决定。他这边讲，他说这辈子帮我做人生大抉择的最重要的助力是时时记住我将不久人世。差不多每一件事物，一切外在的期望，一切对困窘或失败的恐惧，在此一切在死亡面前都消失泯灭，只有真正重要的留下来。我看到他讲的话其实挺凄凉的，因为他有病，他有癌症，已经拖了多少年？七年。所以他知道随时会死。弟兄姊妹们，我不今天早上不是要来恐吓你，让你说怕死，我是要让你知道一件事情。弟兄姊妹们，我们有一天都要离开这世界，这是确定的。第二件事情，你不知道哪一天会走。我做牧师真的感受到这个。我们当中的 Dora 姊妹，她身体非常好，他很注意养生，他去学很多这方面，他突然就走了，75岁，非常突然。我接到电话的时候，我以为人家跟我开玩笑，我说 Are you kidding？ 他说牧师，我怎么能跟你开这种玩笑？我说说的也是。请问一个人知道他什么时候会走吗？乔布斯他也不知道，但是我们是面对这个现实的。换句话说，你我在这世界的时间是有限的，是不是？乔布斯留一个很大的榜样，就是他知道他离开世界的时间不多，所以他很努力，他非常的专注，他把他要做该做的事情都做完。这个人很不简单。我现在不是歌功颂德，我是根据事实来讲，他的这个公司未来几年要出什么东西他都安排好了，而且他们会照他叫，能不能实现是另外一回事。我现在要讲的就是说，我们如果要做宣教的工作，其实弟兄姊妹们再讲白一点，我们的生命每天的生活就是宣教。你知道一个人他真正信不信，不是是看你讲了什么东西，他看你我的人生，是不是？我们有时候看一些人，你不一定同意他的信仰，可是你看到他的生活方式那么专注他所信的，我们很感动。这个乔布斯就是最大的一个例子，其实他给我很大的启发，他非常的专注，他非常的努力，他到了最后那段时间，谁可以见他，谁不可以见他，他都安排得很清楚，他根据他的价值观来做。他最后没有太多日子的时候，弟兄姊妹们，我们不会活到永永远远，我们在世界上日子很有限， 为什么要宣教？因为这是神的心意，要把他的国度带到这世界上。你说我能做什么？我刚才讲了，门徒训练是关键，你先要学啊。你到底信什么？你知不知道？我不是说你的贵姓的那个姓，你信仰是什么？我们所信的是什么？我们要传什么？你这个都要学啊。然后你在生命里面要实践，要研究，要研发，要真正知道怎么样跟人家分享，对不对？我们一方面要学，门徒训练就是有上线，还有下线，还有旁边的。你一方面要学，另一方面还要找人去教导，你传递下去。我觉得乔布森就是做这样的事情。其实我觉得在某一个层次，他的癌症成为一个化妆的祝福，因为他要面对这个现实，所以他就努力，他抓紧他的时间。中国人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有时候什么事情都很顺利，什么事情都是合你意，其实是一个咒诅啊，因为你不会奋发啊。我就鼓励你们，我知道现在这样的人很少，在美国超少，现在这多半都不顺利，从总统开始一直到每一个老百姓，我们要感谢主。啊，奥巴马那天说他是 underdog， 他说现在很困难了，很困难，他很乐观，他现在很困难很困难，早就是会这样，本来就很困难，从他上台之前就很困难，将来还会继续困难。弟兄姊妹们，求主帮助我们好吗？我们要有培育永恒观念的。那你说牧师，什么是永恒观念的？其实就是大诫命，讲来讲去，全人爱神，爱你的邻舍如同自己。怎么个爱法？继续再看神的话，然后呢，去使各样的人做主的门徒。最后一样，主耶稣要回来，他迎接荣耀的教会，福音最后要传回耶路撒冷，福音最后要传到犹太人那里，主耶稣就要回来。主耶稣回来要经过哪一个城门我都知道，因为我去那边圣地的时候他们讲的，从那个门要进来，那是另外一篇信息。我们最后起立吧，我们结束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你不是把我们放在世界上没事干，主啊，你要我们去参与宣教，从我们每天的生命生活开始，求主的灵来带领我们。我们常常在想说要怎么做，要怎么做，做最重要的不是要怎么做，最重要是我们这个人要对，我们要活在神的旨意当中，求主的圣灵来带领我们怎么做，你来激发我们在这个宣教宣导的主日整个月的时候，求主来让我们再次反思我如何来参与宣教。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我们聚会到此结束，上帝祝福大家。